又大本云，世诸楼阁有随意高大，浮于空中若云气者。若不能随意高大，只在地上者，以求道时得有厚薄所致。大本无量寿经上讲啊，说那些个楼阁呀，有随意高大浮在空中的啊，那些楼阁在空中漂浮到，你让那个大一点，那个楼阁就大一点，让小一点就小一点，浮在空中像云气一样的。也有的呢不能够随意高大的，只能在地上的，这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修道的时候啊，他的功德有厚薄所感召的结果。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要用功啊，到极乐世界去，能够在那个楼阁当中能够随意高大浮于在空中，这个也很自在。又云，楼观兰熏璎珞浮上，皆作五音。又观经云，楼阁两边各有华床，无量乐器以为庄严，八种清风故此乐器，演说苦空无常无我之音。观经，这是无量寿经说啊，无量寿经就说呀，那个楼观呐、兰熏呐、台子上边在做一个房子叫做观啊。在我们中国的传统的习惯呢，道家住的那个道场叫做观，我们佛家住的呀，佛门住的叫做寺啊，道家住叫观。璎珞在这啊楼观的上面覆盖到这个过去啊，那时候没体会出来，现在我们台湾慢慢也有了，要看到这个情形，把这个房子上啊用这个那个电灯泡把它来连接起来啊，那种再加上像霓虹灯那样子啊挂起来，晚上啊通上电流也很庄严。有一次我到新加坡去看呢、他那个街道就是那样，把那行树用那个薄用那个网，那个网都用那种小灯，中间也有大灯，那通上电了以后，哦，很漂亮。我想大概极乐世界与这个情形是仿佛，当然它不能跟极乐世界比呀、那极乐世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不过比它更殊胜。那个璎珞覆盖在上面呢，怎么样的接触五音，其实不止五音，用五音来形容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我们中国的传统的音乐叫宫商角徵羽，这五音啊，就是这五音呢、能够把它调和起来，就做成了很好的音乐。那极乐世界那边的呢啊，那边的楼也那个楼观上面呢啊，那个兰熏上面呢有璎珞覆盖上，有罗网覆盖上啊，出五音啊，出五音能够发出那种美妙的啊天音乐声。又观经云，楼阁两边各有华床，无量乐器以为庄严，八种清风故此乐器，演说苦空无常无我之音。又十六观经上说呀，那楼阁的两边还有华床，那个床呢就像一个柱子一样的，但是它不是柱子啊，一个床，用花做的一个床，有很多无量无边的乐器呀作为庄严。那怎么样的呢？八种清风，这个八种清风啊，在这个观经书抄里我查着看，他说这个风不是从八方来的，这里头这个演德古德大师说的这个是指世间的八风啊，也不是那个八风，这个那个智者大师和智理大师他们认为是这个风是从那个宝光中出了八种，那八风啊，不是从八个方向或者八种方，不是这样的啊。那出了八种清风，那就是非常殊胜啊。这个风不是一样，要是一样呢，我们就感觉的有时候会厌倦了。它各式各样的风啊，鼓此乐器，鼓动这种啊，就是那个华床上的无量的乐器。这乐器做一做音乐做什么呢？演说苦空无常无我的声音啊。这个。看这个世间的八风啊，世间八风，这演义里边这个第四行世间八风，第一个是调风、明宿风、清明风、景风、凉风、昌河风、不周风、广漠风，这个八风是 八节，八个时节，这八个时节是哪个呢？立春是调风，春分是明肃风，立夏是清明风，夏至是景风，立秋是凉风，秋分是汤和风，立冬是不周风，冬至是广漠风，是这样子的。但极乐世界也没有那种四时啊，当然不会有八节了啊。所以这种八种呢，就是从那个宝光中出来的八种风。现在再看这个抄啊，一世推之，则此紫烟楼阁不分佛及菩萨天人，以不分在地在空在地，以不言乐音言法，悉闻声也。从这里呀，可以推断呢，那么我们《阿弥陀经》只是说楼阁啊，而不分的是佛呀菩萨天人住的楼阁，没有分，也没有分说在地上在空中都没有分，也没有说这个啊乐器呀，有八种清风来吹奏，我演出了这个空无常无我的一种法音，这都是省略文字啊，文字省略的关系。金者四意，这个金有四种意思啊，一色无变，二体无垢，三转作无我，四能令人富，因四异同而功稍劣。是讲这个金字有四个意义。第一个，色不变，颜色黄金颜色永远不变，这就是常。第二个，它这个黄金不会融，就是永远是黄金，就不会啊生锈啊或什么都不会了，所以它这个体质上啊没有垢灰。第三个，转作无我，就是你它又很柔软，你做什么东西都可以，它不执着，就是这样的无我。第四个呢，就黄金能使人呐、啊，它呢使人变成财富啊，也可以使人成为富饶。这个白银有这四种意义相同，但是它的功能啊稍微逊劣。琉璃青色是其正义，又名不远者，不远山名，山出此宝以尽波罗奈成故。这个琉璃叫青色，我们翻译啊，这是正确的翻译。又叫做不远，为什么叫不远呢？这不远是个山名啊，这不远山，这个山呢出了这种宝，因为这个山离波罗奈城没好远，所以叫不远。这个水玉啊，就是我们啊，水玉者近水晶也，砗磲岩大贝者，贝为海中介虫，大者名宝，一云非凡语，以其四车之躯，躯者王也。持足者，佛地论云，持从所出，有千持珠，名因陀罗，非是所有。大论珍珠，毁出鱼腹，毁出蛇脑，毁出蚌胎，毁生竹中。这色非定持，故以前意为证。这个水玉啊，现在我们叫做水晶，砗磲说就叫大贝，就大的贝壳啊，贝是海里的那甲虫啊，大的呢就叫宝了啊，大宝。我看见那个龙宫贝啊，在照片上看叫龙宫贝，叫果之重宝啊，说那个贝呀、啊，假如要是航海呀、啊，要出去的话，带着这个贝，那个龙宫贝呀、啊，这个船是平安的，据说是这样子啊，白眼是很大的一个。一云非凡语，以其四车区，四车之区。另外一种说法说不是凡语，这个车区，因为它那个样子长得像车子的那个车的渠道一样的啊。我们看那个车区呀、啊，好像有那个车的纹啊，车的轨道的纹路一样的，不是世间所有的。在大论上说呀，珍珠或者是出在珍珠会出在鱼腹啊。出在鱼肚子里头，或者出在蛇的脑啊、头部， 或者处在蚌壳的胎里边，或者生在竹中，它的色不一定是红的啊，这个蜘蛛啊，啊讲错了啊，就看错了啊，蛆是网，那个网啊就是车轮啊，车轮蛆。那蜘蛛啊，在佛经论讲就蜘虫所出的，红色是虫子从那里出来，有天蜘蛛叫做因陀罗，不是世间所有的。大论说珍珠会出在鱼腹，那珍珠啊或者出在鱼腹，会出在蛇脑，或者出在蚌胎，会生在竹子中，它的这个颜色啊不一定是红的。但是以前边那个解释啊，前边只是那个佛经论说这个解释比较正确的。像下面讲玛瑙，玛瑙者回运丹丘之也，归穴所化，一云如玛瑙故，庄严者有整齐意，矫实者有文才意，以似岩石，在如前回以一宝二宝乃至七宝之类是也，又此七宝故取名同此方，实在不类，如千金天银已非人世所有，何况彼土。玛瑙或者是说呀，有人或者是有人说是丹丘之也。这个丹丘啊，大家看这个丘的底下少一竖，少一竖，就是古来在传统上啊，我们写这个丘的时候啊，少写一笔，念时候不念丘，念某，因为孔子他的名字叫丘，不念丘，孔子姓孔名某，我们念我们的小孩都死数要。姓丘啊，姓孔名某，字仲尼，就是避讳啊，避圣人的讳，恭敬圣人，所以那个本的木刻板上啊他还少一笔啊，实际是丘啊。有人说在丹丘的野地，这个丹丘是什么呢？这个是神仙所住的地方，没有昼夜，都是充满了光明的。在这个诗意记上呢有啊，丹丘的果呀现了一个玛瑙瓮，装甘露。另外呢，有的说这个丹丘是地名，一个在河北省有个丹丘县呢，另外啊在浙江省也有这个地方啊。说呢那个有人说呀，是那个丹丘的那个地方啊，就是那个神仙住的地方啊，那个野地里头啊，那鬼血所化的啊，鬼出的血化成了变成玛瑙。另外一说呢，因为它像玛瑙，像马的脑，像马的脑，所以叫玛瑙。这庄严的意思有整齐的意思，庄严啊。教师者有文采意啊，以是岩石，用这些个宝啊来研庄严文石，就像前边的回着以一宝二宝乃至七宝之类似也。那么又这种七宝啊，只不过是姑且取了一个名字，就是让我们娑婆世界的那么明白了解，说极乐世界也有七宝，要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定个名字，我们这个世界没有办法，所以就借机娑婆世界这个名字啊，实在不累，实际上不一样，不是一类的，像天金天银呐、啊，天上的黄金，天上的白银，已经不是世间人世间所有了，何况啊极乐世界那些个七宝更不是世间所有的了，不过是借一个名字而已。下边这个书，又七宝者常欲取贵重意，如梵网中说七宝啊，常常比喻它贵重的意思，像梵网经上说的，抄看抄文啊，贵重者梵网经菩萨心地品，言弃舍大乘经律不学，而学外道二乘邪见等者，如舍七宝，凡取瓦砾，对瓦砾言，故知宝者取贵重意，证明二土净慧不同，令心厌故。贵重意思啊，在梵网经的菩萨心地品上来讲，我们在读戒本上也读到啊，就说你啊弃舍了大乘的经律来不学，学着外道的二乘的邪见啊，邪法，就像舍掉了这个七宝啊，取那个啊砖块瓦砾一样的。对了，这个瓦砾来说呢，瓦块石头来说呢，那就知道这个宝啊要比那个瓦块石头啊砖瓦石头来的贵重，取这个意思。 这就正是说明了东西两土的清净过会不同，要闻经的人呢、能够升起了心要厌离心，是这个缘故。舍问：遥处茅厕，既见相遇，世间王臣切从朴素，净土菩萨何贵宝言？答：此有二意，一者上智之士之心境得土自净，正圣在以避强，理固有然，心识无着，欲如顺在全母，公和离除，一称摇残，景必免流，不期自办，顺何乐言？故曰：有天下而不与也。这一段呢，是莲池大师自己的设问，说假设有人问呢、说帝尧啊处在这个茅厕啊，这个茅就是等于那个茅草的茅一样的那个字，厕就是个茅草的房子叫茅厕，茅厕就是我们现在来讲，我们常讲出家人住茅棚，就是这个茅厕。说尧啊住的房子都是用茅草盖的呀，啊，那个殷纣王的当初的时、当初的时候啊，他用了那个象牙做的筷子，这个季子一看呢，这个不行，既然用象牙做筷子啊，将来用玉就要用玉做杯了啊，做酒杯了啊，这样一来就奢侈起来了，不行啊，就去见啊，就上书对皇上提出了见证。那世间的王臣呢，还崇尚朴素、简朴啊、清素。那净土世界的菩萨为什么和特别这样啊，这样用这种七宝来庄严这个宫殿呢？答：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有上等智慧的人知道心净土究竟，这些个宝物本来是我自心所具备的，现在我心净了，这些宝物出现了，宝物出现了，我心里也没有燃着啊，这心净这土就自净，正圣在一壁墙，我这个正报就是这报体啊，就是五蕴的报体啊，正圣正报殊胜，这个依报就是正报所依托的国土，也一定要殊胜的，也是强过其他一般国土的。理有固然，在道理上来讲法尔如是，自然是这样子的。他内心里头啊，实在上是没有指着。下面还举个例子，讲那个舜啊，就比如像那个舜呢 帝舜呢，在田地里头，那全母就是田地的意思啊。田地里头啊，自己扛着锄头来锄草来耕田。一旦继承了这个帝尧啊禅位以后呢，他这个井壁免流，井壁呀、就是天子的仪仗啊，仪仗，天子一出门了，他这些仪仗啊，这些个啊井位呀、就是这些个。这个壁实际上天子的行道叫做壁，就是天子的仪仗的意思。这个冕旒呢，这个冕呢通常就叫冠，礼冠啊，古来的这个就是男子的20岁加冕受冠了啊，而是成年了，那时候还要把亲族都集合起来，要说明现在某某人呢20岁了，他现在以后是成人了啊，正是给他戴上个帽子加个冠，从今以后你自己要负责任哈，要犯法你也负法律责任，一切你自己负责了，这表示他成人了啊，加个冠，那个叫做冕啊。这个颜色呢是外边是黑的，里头是红颜色的啊，里头红颜色的。他是做冠的，上面还有个那个砚，就是像个板子似的，叫做砚。啊，前边低，后边高起来的。前边这个一块板子，前面那个叫砚啊，砚长的砚。前面这个地方呢，就用那个五色的丝线呢，穿成了五色的宝玉，这样一串一串的，那下来那就叫做流，那就叫流啊。这个流啊，随着个人的身份多少不一样的，天子最多12流啊，12条，前面12条，后边12条啊。那么这个诸侯是9条啊，诸侯啊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省长那样的有9条， 上大夫是七条，下大夫五条，就说这样。这个舜呐、帝舜呐、在田里做种田的时候，他是一个农夫啊。一旦接掌了王位以后啊，一切的皇帝的待遇，他统统很自然，不期自办，他也没有想，自然就向前了啊。但是呢，帝舜也没有高兴，他也没有说是哎呀，我这下好好享受一番，也没有这样子啊，也没有想着。故曰，所以说有天下而不与焉。虽然舜有天下，没有参与，好像这个天下不是我的。啊，没有参与，没有参与的感觉，这是第一个上智之士。虽然在享受当中啊，但是不享受而享受，享受而不享受，因为他心没有动。第二种呢，是取为钝根的凡夫，须是苦乐，令生心厌，先于欲钩牵，后令入佛智，欲入正恶饥寒之果，忽闻保暖之香，方沉幽暗之哀，萨睹光明之境，岂不身心踊跃，舍故寄心，但得往生，终成解脱，方便接引，当如是耳。第二种啊，就是善巧，其余是善巧的，善巧方便呢、为了这个顿根的凡夫来说的，就一定必须要视现有苦有乐，让他能够厌离这个痛苦的逼迫啊，寻求这种快乐。所以说先与欲钩牵，后令入佛智，就是先是世界集团成欢喜，然后呢就是生善破恶，到最后就入理，就是这个道理啊，后令入佛智。这项比喻啊，正处在这个饥寒交迫的困难的国土里边呢、突然间闻到听说有一个饱衣难食的，那就是我的故乡，听到这个消息，正沉沦在呀，这个很幽深黑暗的这个悬崖之下呀，突然间看到这个光明的境界，这个时候的人一定身心荣耀吧，不能自已呀，希望马上舍弃了这个旧有的啊，去救那个新的境界。那这种心一生起来，就要去往生了。所以但得往生，那最后成为解脱了，就是方便接引呐、就是这个样子。这世尊的大慈大悲。下边那么再看这个书啊，翻过来，趁理，这自性平直是皆道义，自性高随是楼阁义。自性具足功德法财是七宝义。称理称合理性来说，我们自己的佛性当中本来就是平等正直的，这就是接道的意思啊。我们自性本来就是高超深邃的，这是楼阁的意思。自性本来就具足无量的功德法财，就是七宝的意思啊。下边我们看这个超说明，平直者自性解脱自在，离诸垢染，离诸垢污，旷阔坦怡，无有偏颇，是名皆道。高随者自性准超沉静，观照不移，南瓜虚空，广播无尽，是名楼阁。功德法财者自性常而不迁，静而不染，我而随缘不耐，乐而富而富有不亏，是名金银。自性内外明澈，无障无奈，是名琉璃。自性本体洁白，离过绝非，是名砗磲。自性光明炽然，是名蜘蛛。自性坚实不异，是名玛瑙。众美必具，自称法身，是名岩石也。且善财便利从成，博参群宴，最后与弥勒楼阁弹指而登，金丹赤明，不舍回途，便居妙境，其如终日宝该行，自称弥路汉，可谓弹一门弹指，不知身在玉楼中者也，喜哉。这一段呢，要是讲时间也来不及了啊，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我在这里说明一件事情啊，昨天我们到南山兰若啊，看到这个 行和尚在那闭关，还有那几位法师在那边，他们都很好代表大家呀，问候他们的意思，他们也很关心我们大家。那么另外他特别呀，让我带回了一个法宝，就是那边的蛇很多，蛇很多，他们用雄黄什么东西啊，感觉也不很理想。于是乎他们从这个经里边呢，藏经里查出了一个驱蛇咒，照着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驱蛇咒啊，念念念，那个蛇就跑走了，就不来了，说效果很好，贴到外边了。假如大家要是有意，要是有意的话呢，可以影印一份啊。这个要念啊，你印完了贴到门上还是不管用的啊，要念，照念，从念他这了后边有一句啊，从那个大智多安的地方开始，前面都是那个寄送。寄送说这个咒的功德，或者是做咒怨啊，后边这个从达智多安啊到那个梭哈，那这个是咒文，这也不长啊，大家也能够念一念呢、啊。一方面也可以蛇心，一方面也跟这个是个蛇也结缘，免得这蛇有的时候啊伤我们脑筋，踩它一下子，它烦恼没断，说不定它上来一口，这个东西也不大好啊。这个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啊。向下文昌，赋予来日，现在念佛回向。